今天有30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答复。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国内湖南洞庭湖地区有严重的鼠患啊，老鼠破坏啊农作物，有关单位啊每天扑灭几百万头鼠类，4天之内灭鼠90多吨，据说12年来有5次特大的鼠灾，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真正的解决？最近呢，有同学从网络上下载，不但是中国，还有世界上许多地区灾难的报道啊，有冰山积雪快速的融化，有温室效应，有地震啊，飓风、旱灾、水灾，还有瘟疫。灾难好像比过去频繁很多，而且呢都很严重。那么像这些这个洞庭湖的这个老鼠叫什么，叫东方田鼠，是吧？它这个地方没有写名字，我记得好像有这么啊，有好几类啊，数量听说有20多亿头啊。最近那边呢有水灾，可能是这些老鼠的洞穴被水淹没了，所以都跑出来了啊。那么他们是以农作物做粮食啊，所以这么多头啊，你就晓得这个灾害是多么严重啊！所以农作物啊，被他们几乎都吃干净了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在过去，如果遇到有这些灾难，现在称之为自然灾害，在从前没有这个名词啊。从前国家遇到这种灾难，帝王主动啊，这个邀请宗教界的人士举办护国谢灾法会，啊，灾难最大、最严重的时候，帝王亲自到法会里面来念香，为国家、为人民祈福。至于 帝王派遣了王公大臣来做代表，参与整个法会的这一些事情就很多了。佛教的、道教的、神教的都有啊，在从前呢，通通都并存于社会，都以善心善意啊来祈祷。那么现在崇尚科学，认为这些做法了是迷信。可是我们在历史上记载里面去看的，那个迷信有时候很管用啊。现在要破除迷信了，不做信这个宗教仪式来祈祷了，那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不知道了啊。但是现在用什么？用菩萨啊，把这些像这些老鼠啊都杀掉，就是一天要杀几百万头，这个杀能解决问题吗？我们讲习里面呢，对于这些问题讨论过，讨论的最多的是农药来杀这些农作物的，我们讲的病害虫。啊，农药是专门对付这些。啊，确确实实，这些病害虫啊，他们也很厉害。啊，农药杀是杀死。可是第二批、第三批再来的时候，这个农药就没有效了。啊，换一句话是，他们的免疫能力提升了。于是什么？于是农药在加强。我听说农药每年大概总得加强两次，也就是农药的使用啊，大概是3个月到4个月。啊，往后呢越加强。现在加强不知道加强了多少倍了，加强到啊，人吃了都要中毒啊！到这现在到这样严重地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啊，佛门同修有些呢是经营啊，还是做农场的。啊，他们告诉我，他说法师，现在这些稻米都不能吃，蔬菜不能吃，啊，那个农药成分太重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哎，他说我们来供养法师。我说你供养他什么？说我们单独有种的，啊，单独种的自己吃的，那个没有农药。啊，这个没有农药，但是长出了菜呢，没有那个有农药的那么好看，啊，这撒过农药这个菜很好看，啊，那个有毒，自己不吃。啊，我听到这些话了，我也很难过啊，啊，为什么学佛的人不应该这样做法？啊，你明明知道。你所种的东西有毒有害的，你还要卖给人，这不叫谋财害命吗？啊，你虽然把真相告诉我了，我听了也很难过，这个事情不应该做啊。啊，应该要怎么做法呢？要知道这些鸟也好虫也好吃你们农作物的 他也是肚子饿了，在外面去觅食嘛。他觅食没有死罪啊，这个要知道啊。你们做好防范就好了，啊，尽量防止他。啊，最好的方法呢，你要晓得，这学佛的人懂得，这些小动物啊，通通有灵性呐。啊，你仔细去观察小动物。他们身体里面的构造跟人没两样啊！你看小鸟、小麻雀啊，外面看眼、耳、鼻、舌、身，它通通具足啊。人有两个眼睛，它有两个眼睛；人有两个耳朵，它有两个耳朵；人有一个嘴巴，它也有一个嘴巴；人有四肢，它也有四肢。啊，解剖开来说，人有五脏六腑，它也有五脏六腑。他跟人有什么差别呢？啊，现在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半个多世纪了，越来越清楚了。啊，这是不可思议、奇妙的。啊，这一般人认为这是上帝的杰作。啊，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做法？啊，在佛法里面说，啊，这种微妙的接触啊，是什么呢？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性得了，发而如是啊。佛法讲得好啊，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完全见到了，你完全明白了啊！你明白了之后，你也说不出来，你所能说的跟古佛说的一样，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不但人体构造跟所有动物构都是一样的啊，乃至于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啊，山河大地无量星球啊，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不但具足这些，具足真实智慧，具足了道德，具足了才艺，具足相好啊，尤其是华严经真的是讲绝了啊，几乎我们对事出事法所有一切的疑惑，华严里面全都有答案啊。你读了之后这恍然大悟啊。啊，佛并不是叫我们读了就算了。佛叫我们修行。啊，修行是什么？修行是放下。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证得了。啊，这个是化身菩萨以上的限量境界啊，不是理想的，不是想象的，也不是推论的，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个法性啊，啊，这个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你看一心一智慧，六无为一然。 你说多好。啊，我们在华严学习里面都详细的做出了报告。啊，所以天地万物啊跟我们都能沟通啊。啊，解决问题用沟通这个方法最圆满的。啊，不可以杀害。杀害上杀害的是因果经里面所说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越杀越多。啊，我曾经给这些经营农场的同学们说，我说你想想看。30年前。还没有使用过农药啊，50年前了更没有了，没有听说农药这个名词。那个时候的这个农作物为什么没有虫去吃它呢？用了农药之后，你们自己想一想，这个病害虫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有很多变种的，是不是有这样情形？他想了半天，哎呀，是这样的呀。这什么原因呢？越杀越多。那怎样才没有了呢？不杀就没有了，不杀没有冤仇了吗？你杀他，他不甘心吗？他来报复吗？啊，所以这个瘟疫也是这样，瘟疫越来越严重。啊，鸡瘟把这个几百万头的鸡全杀掉，猪瘟把猪全杀掉，牛瘟把人把这个牛都杀掉，那人要得了瘟疫把人全部杀掉，是不是这样的？这不是解决办法的。啊，所以中国过去几千年呢，年年都有瘟疫啊。啊，中国你问问中医，瘟疫怎么解决？都用草药。啊，人可以预防，动物的时候也要给它治疗。啊，杀害消灭决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妥当方式。啊，所以应当要把冤结化解。啊，所以古人啊遇到这些事情啊，一方面用药物啊，多半都是用草药啊，对人对这些畜生啊，另一方面以宗教的方式结冤释结，把冤结化解啊。政府啊，真的是多做好事啊！啊，这个政府官员斋戒沐浴啊，好事里面最重要的践行大事啊，这都是好事啊，真有感应。啊，就现在在今天大家不相信古老的办法了啊，我们昨天讲经才提出来啊，灾难这么频繁，希望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每天在早晚课啊加持1000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专门回向给这些受灾难地区的众生啊，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啊，是祖师啊印光大师教我们啊， 希望我们都能够遵循啊印祖的教诲啊，遇到灾难的时候，早晚苦啊，加念一千声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念这个名号啊，给他回向。第二个问题啊，是香港有个道场，有某老师讲经，领导大众修行啊。那么他也是强调啊，是依我们的教材来学习啊。那么他说，道场啊，有一位道友，一年前呢。过世啊，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叫往生呢、可是有一些同学想参加助念啊，可是老师强调要修清净心啊，禁止大家去助念啊。那么问这个是不是如法，这些问题每一个道场有每一个道场的作风啊，但是助念非常重要。我们华严经啊，现在正好讲到四等啊，这个四等就是四等是慈悲喜舍啊。昨天我们讲了第一段慈啊，大慈还没讲完，下一段呢就讲到悲，大悲心。啊，大悲好像有三首偈，里面就有一条助念啊，助念很重要啊！啊，不但呢，往生的人得利益了，自己得利益啊。往生那个时候，助念的功德比什么都殊胜，为什么？他能不能往生呢，就决定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帮他一把比平常效果多出百倍都不止啊，所以功德非常殊胜。我们常常帮别人助念，将来我们往生助念的人就很多，那因果就如此吗？你要是阻止别人，劝别人不要去助念，将来你往生的时候没有一个替你助念。我们如果想到这种事情了，不但鼓励别人助念了啊，有这个机缘呢，自己要去啊。你自己不去，你往生的时候谁帮你助念了？一因果报啊，这因果经上道家也都常讲啊，无不是自作自受啊，所以种好因，于自于他了，决定有好的果报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下面新加坡同修有一个提问，他说最近有一本啊净空法师法语法院忏悔文，在中国国内与海外都流通得很广，请问这本书真的是老法师写的吗？他拿来给我看了这里本书啊，我看了一看呢，这里面呢都不是我讲的啊。那么现在啊，他还编了一段，啊，编了一段净空法师法语啊，这个我都不知道啊。那么像这种情形，过去 我们国家宗教局长啊，叶局长，我们都很熟了。他曾经告诉过我，他说国内也有一些不如法的这些人，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啊，冒充他人法师的名义，在国内也做一些这个违法的事情啊，这个法师你完全不知道。哎，他说这个与你不相干啊，这些事情呢，由宗教局、由公安机构啊来处理。啊，我也很感谢他，我确实不知道啊，啊，大概不止这一样啊，啊，叶局长说这种事情很多啊，最普遍的当然就是印送啊经书光碟，没有批文。啊，而且怎么样？他拿去贩卖，啊，凡是贩卖呀，一定要纳税，啊，那么他这就是漏税呀，啊，如果是赠送啊，还情有可原，啊，拿去贩卖的话，这个一定啊要向政府纳税，啊，这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想还是让啊。这个国内啊，这个宗教部门啊，这个有关部门去处理啊，我们实在讲呢，问不了这么多啊，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讲我们华严经啊。下面是中国同修的。提问，啊，这有不少个啊，有不少问题。第一个，在国内，有些同修自称获得老法师推荐，可以出来讲经，所讲的内容已得到老法师鉴定，请问这个说法？可以相信吗？遇到这个事情，你要有智慧去辨别啊！念儒家也讲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啊，要有智慧。我自己没有。推荐任何一个人啊出来讲解，也没有给任何人呢去鉴定他的讲演啊，为什么？这是个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现在的时代跟古时候不一样，现代是民主自由开放，换一句话说，谁都不能干涉谁啊，我们不是一个司法机构，不是一个执法的机构，别人犯法我们没权干涉啊，我们也没有权利去指责啊，这个道理诸位一定要懂啊，这些事情有国家执法的机构他们就干涉，这就是正确的啊，那么我为什么不敢推荐一个人，或者是什么有鉴定？为什么呢？那要负因果责任。啊，我推荐一个人去讲经，我要负因果责任。这个诸位要懂啊。那就不是轻易推荐的了，至少要跟我若干年。啊，一般都要跟我十年以上啊，我看到这个人啊靠得住啊，很老实，不至于把这个经论讲偏差了啊，我才敢推荐啊， 这个事情太少太少了。啊，有很多人呢说，哎，老法师，我向国内人讲的，那我说很好啊，难得了。啊，你能说我能叫他不讲吗？我叫他不讲，他听我的吗？他不听呢。啊，这些客气话顺水推舟。啊，为什么呢？不是我叫他讲的。啊，他讲的错不错，他负因果责任，我不负责。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学讲经都不例外。啊，实在是，我们最初学讲经，就是到外面学讲经，都不例外，守住老师教我们的原则。啊，最初呢，佛讲，完全讲老师的。啊，没有自己丝毫意思加进去，那是讲错了，老师负责任，那不是我负责任。以后进一步呢，啊，老师叫我们讲注解，啊，讲古人的注解，古人注解是文言文的，等于说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来讲，也没有自己意思。啊，古人注解里面懂得的我就讲，不懂的念过去就算了，那没有过失。啊，不懂的我就不讲。啊，这个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知道的我就讲，不知道我就念。啊，不但我们要这样学，古人也不例外。啊，我们有时候看看这个经本，看注解，看着注子，哎，他这一段好像经文里头有意思，他怎么没注出来？啊，我们提出来问老师，啊，问李老师，李老师说，这一句他也不懂啊，他这样写没有过失啊。啊，我们才明了了，啊，为什么呢？这祖师大德没成佛嘛，啊，所以他也是守这个原则，他懂得的他就注得很详细，不懂得的就很简单就带过了。啊，古注里头有这个例子，可见的古人啊，著书立说。讲经说法都非常小心谨慎，怕讲错。啊，那么参考注解，有时候老师教给我一定要参考一个人的注解。啊，为什么呢？他有他的体系。啊，如果是两个人的注解的时候就杂了，三个四个注解的时候那就乱了。啊，一定是用一家的注解。啊，如果这一家注解你遇到了困难，有的时候赶在讲的时候很难理解，自己都不懂怎么能叫别人懂，那怎么样？可以找其他的注解，就看他这一句，看看那些人怎么讲的。哎，自己在融会贯通。这个都是老师教我们讲经的原理原则，必须要遵守的。除非你自己开悟了，自己没有开悟啊，一定要遵守古人这一些原则啊，避免过失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说鉴定那差不多是什么？这个人对经教啊成熟了，啊，鉴定就是印证了，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所以。 所以不是一个简单事情。那么大家要是遇到这种情形，你就可以直接告诉我，要是有疑问的话，这个人我有没有给他鉴定，有没有推荐，你可以传真到我们学会，我会告诉你没有这个事情。但是任何人出来讲经说法，我们不能够制止，没有权利制止。如果真正是跟我们很熟的同学呢，我们可以劝他，也不阻止他。劝他什么呢？要按古人注解去讲，你不至于讲错。如果自己用自己意思掺杂进去，或者是看到别人所讲的也掺杂一些进去，错误就很难避免。古人所讲的错下一个字转语啊，堕五百世也乎身呢，讲错一句话了。这个故事唐朝百丈大师在佛门里头很有名的一个公案的故事百丈大师上堂，也就跟大众讲开示的时候，有一个老人胡须都白了，个老人常常来听经白丈大师很了不起，知道他不是人，是个老狐狸听得很久，跟大家很熟了有一天他提出个问题来问白丈大师问老和尚，他说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白丈大师他说好吧，你明天来，明天上堂的时候你提出这个问题来。这个狐狸前身是个法师，讲经的法师，错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问题别人提出来问他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的答复说不落因果，结果受的果报见到畜生道的狐狸身他的这个的狐狸身呢，他的修行修了五百年呢，狐狸五百年才修成人身呢，离不开脱不了这个畜生道所以他知道他的错误，所以请白丈大师救他。到第二天他提出问题，白丈大师给改一个字他问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白丈大师告诉他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你看他说不落因果不昧因果，他听了很欢喜走了。第二天白丈大师带了些学生，带了本机，带了锄头到后山，他说那个老狐狸，昨天有老狐狸往生了，超生了，到那去果然没错，看到那个狐狸死在那个地方，把他按照出家人的礼节把他埋葬 错下一个自转语，你就晓得不是开玩笑的啊，要负因果责任啊。第二个问题，他说人的一生呢，究竟为何而存在？哎呦，这个问题，世尊在经上的答复就说得很清楚。啊，世尊答复只有四个字：人生酬业。啊，酬是酬报。啊，你人生在这个世间，你为什么到世间来呢？你过去造的业，你这一生来受报啊，佛是这么说的啊，你是来受报的呀啊。所以佛家啊，所有一切人都讲人道，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人生两种业力。第一种呢叫引业啊，引导你啊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引业呢过去生中你曾经修过十善五戒啊，我们中国人讲的伦常道德啊，你做得很不错啊，引导你啊到这个世间来啊，你的人生。那么第二呢，满意，满意你得到人生之后，像我世界上这么多人，有贫富贵贱不同啊，这是另一个意，这叫满意，圆满的满，叫满意。满意是什么？过去生中你所修的啊善啊，这个大概就是佛讲的三种布施啊，啊发布施啊，这个是财布施、发布施、无为布施，你修的这个啊，那你修的多呢，你这一生福报就大啊，是富贵也，长寿啊，啊健康长寿啊，啊是这种因来的啊。如果贫穷下贱，那你对这方面没修啊，真的是业因业果莫非前定啊，前定不是别人定的啊，没有人给你定，你自己修，你自己得果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遇到佛法，遇到圣教，哎，你就遇到了解脱的机会了。这个很难，叫稀有难逢啊！啊，遇到这些圣教啊，你对于过去今生，你就能了解很多事实的真相。啊，那依照圣人教诲去学习啊，不但可以解脱啊，而且可以啊大幅度的提升自己的灵性啊。那么这就是最近外国人所讲的，外国人也讲轮回了啊，人到世间来干什么？来学功课，这个说法很好啊，我很赞成啊。佛虽然没有说是学功课呢，但是佛法这个确实啊，让你不断学习嘛，不断提升嘛啊。你看《十善业道经》上讲的人天法、声闻菩提、圆觉菩提、菩萨法、无上菩提，这不就是功课吗？啊，确确实实很多功课要学啊，你都把它学好了就提升了 学不好就留级啊，来生再得人身是留级啊，实在修得不好，恶业做太多了，就降级啊。那么这些跟西方人最近所发现的，相同啊。所以，人生在世啊，一定要在这一生提升自己啊。这个提升呢，要讲到究竟圆满。那确确实实就是净宗法门啊！这一生呢，一定要把念佛往生摆在第一啊！而且念佛往生这桩事情，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落实。你的话说的都肯定，但是要如理如法的学习啊，理论跟方法都在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学阿弥陀经呢，也要看莲池大师的疏钞，看藕益大师的要解啊，理论方法说的都说的详细啊啊，依照这个修行没有不成就。第三个问题，他在法师的教学鼓励下啊，有很多的少年儿童读诵啊中华文化的经典，已经开始形成风气了啊，这是好事情啊。然而在部分呢大学生研究生啊跟知识分子当中，对于中华文化经典缺乏了温情与敬意啊，他们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理。请问呢，如何突破这个状况？问得非常之好啊，确实是现前的社会现象啊，也是值得许多有心人士忧心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发生的根源是疏忽了传统圣贤的教育，而疏忽不是在今天啊，那我们想一想，要往上去追溯，一定追溯到慈禧太后、清朝开国的帝王。对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文化非常热衷的学习啊。啊，你看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啊，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可以说是精通啊，真的是认真学习了啊，所以他们执政的时候啊，都礼请三家的 大德到宫廷里面去讲课啊，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呢一起来学习啊，所以他能够造成啊，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的盛世啊，100多年了啊，康熙做皇帝61年。雍正13年，乾隆60年，还做4年太上皇。啊，这个盛世维系差不多是150年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啊！啊，国力大到登峰造极，达到世界第一。有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宫廷里面请儒释道这些大德去讲学就成了风气了啊。后来的帝王虽然成就啊比不上啊雍正乾隆比不上，可是也都很认真学啊。到慈禧太后把这个宫廷里面讲学啊废止了啊，废止之后慈禧很迷信啊，慈禧邀集一些嫁鸡孵卵的，这宫廷里面就孵卵了，搞这个了啊，甚至于国家大事他不请教这些专家学者，他请教姬檀亡国了啊。这一段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啊不尊重啊学术啊，去搞迷信了啊。于是这个儒释道三家逐渐的没落了啊，也就是没有人支持了啊。可是虽没有支持，王公大臣呢支持的人还是有啊，太后、老佛爷、皇上不支持是，王公大臣支持还是有，啊，这逐渐衰了，啊，满清亡了之后，啊，这民国起来了，啊，民国对这个事情就更冷漠了，啊，那么再加上军阀割据、中日的战争。把整个社会呀打乱了啊。那么近来半个世纪，西方科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呐。举世之人呢，崇尚于科学，把这个宗教学术都看作迷信，不接触了。造成这样的因素啊，这个我们要明了啊。科学发展到今天带给人类有什么好处呢啊，孙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啊，带给我们的好处在物质生活方面便利了不少啊，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呢，几乎是荡然无存，那就是 这同学们提出来的这些疑问呢、啊，你提出来就是这样的了啊，伦理道德都没有了啊，都是自我为中心，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科技发达了，人头脑里面只有一个字，利益啊，无不是争名夺利啊。那么这在2500年前孟子就说得好啊，上下交争利，其过为也。现在是全世界人啊都在争利，把利摆作人生第一个目标，全世界人都争利，就世界为义。西方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啊，现在这个末日的现象几乎都呈现出来了啊。有科学家提出警告啊，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冰雪的融化啊，他们说10年到30年世界上的冰没有了，全部都化掉了，海水上升50米到65米，全世界沿海这个都市啊，全部都淹没掉了。现在很多人心慌了啊，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因果啊，这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好处，也带来了负面灾难了啊。所以这个灾难，也很多人问过我，佛门有什么方法化解啊？佛门讲因，因是人性啊。楞严经上讲得好啊，贪心感应的是水灾，嗔恚感应的是火啊，火山爆发啊。愚痴感得的是风灾傲慢，感得的是地震啊。所以佛讲因呢，因是人心呢，所以只有佛法讲啊，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我们在学习经教报告里面讲过多次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有什么差别我跟大家说，一点差别都没有啊。这个话不是我第一个人说的，中峰禅师的30习念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唯心净土啊，自性弥陀啊。所以他说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那净土就是此方，此方就是净土。这是几百年前呢，祖师都讲过，一点都不错。啊，我肯定他的话，我同意他的说法。 那为什么两个比较相差这么大呢？居住的人民呢，起心动念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没有一个人有恶念，没有一个人造作不善，所以那个环境呢，境随心转嘛，那个环境就非常美好啊。啊，一丝毫缺陷呢找不到啊。我们这个地方的居民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都是贪嗔痴慢，都是自私自利，把地球上这个环境呢，随着我们的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全变坏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没有古人那么样好啊！你看在古时候这些这个文学里面记载的啊，这个世界很美好啊，现在不能跟他相比啊！啊，那就是现在人心跟从前人心不一样，从前人心厚道啊，知道啊，爱护别人，爱护大自然环境，所以大自然环境回报很好啊。啊，现在的人说不尊重别人，更不尊重啊自然环境。啊，所以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不尊重你，就变成对立了。你不尊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变坏了。啊，所以科学家只知道缘，不知道因。啊，因是人心善恶，与外面环境真的是感应道交啊。啊，那是真因呢。啊，那么因就是我们要知识就这个灾难，人心要悔改啊，真正要忏悔，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在因上知啊。科学技术上呢，也能帮上一点忙啊，那是治标，标本兼治。能够让地球恢复正常啊，灾难就化解了啊！佛法是真懂得这个道理啊！啊，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1992年。有1575名科学家发表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说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情况相当严重，如能量大量的需求，资源日益的消耗，环境加剧的污染，不治之症不断出现，人口恶性膨胀，生态严重失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与自然的同盟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等等，可说是危机四伏。从佛学这里如何评估分析这个现象，如何加强人类的危机意识，这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在前一个问题里面呢，有一些理论方面啊，跟这个问题有连带的关系啊，所以 如果不晓得、不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这个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科学家还做不到。这一点呢，我们要细心去观察。所以我也讲了很多遍，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他是真正啊好学的人啊，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19岁出去求学，那我们要能体会得到，他是王子出身。贵族啊，这受人尊敬的，又是绝顶聪明。印度当时无论在学术在宗教，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人能相比的。他们的宗教跟学术都注重在禅定的修养，在甚深禅定里面能突破空间维次啊，所以印度无论是哲学家、宗教家，对于六道轮回的事情他们很清楚啊，这不是迷信啊，不是传说啊，不是推理啊，是限量境界啊，那就是他看到的，他亲眼看到的，在定中啊突破境界。上面他看到飞翔飞飞翔出天，他也有能力到达那个境界。下面能够达到阿鼻地狱啊，这是学问呐。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呢，有时候说得很模糊啊，没有印度人讲的详细啊。这释迦牟尼佛通通都学了啊，六道状况搞清楚了，可是还是有问题。六道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没有人能答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恒河边上菩提树下了，那等一棵大树底下了，去打坐入定啊，入更深层次的定，把12年所学的呢全部放下啊。这一放下之后啊，他的疑问没有了啊。为什么呢？真相见到了啊，疑问破除了，所以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叫见性成佛放下才是啊。于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体会到佛家讲什么世间出世间，实际上哪有什么世间出世间，没有啊。能大师讲得很好啊，那要照他的说法了，世间出世间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啊。这慧能大师讲的啊，没有世间跟出世间的啊，我们现在是真的懂得了啊。什么叫世间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这叫世间。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 叫出世间，是怎么回事啊？世间哪有什么出入啊？啊，没有啊，在人，事出世间在人，就是看你有没有放下。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菩提树下是业度民心，大彻大悟，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那么印度宗教学术啊，他们能够有那么深的定，定中见到了很多我们一般人见不到的境界，但是他们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所以那个种定叫世间禅定。啊，佛菩萨所修的呢叫除世间禅定。啊，什么叫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个定就是除世间禅定。没放下叫世间禅定。怎么回事情啊？啊，世间禅定入定的时候，定的境界有，出定的时候境界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它分别执着又起现行了。啊，入定的时候暂时扶住了，它不是把它断掉。啊，没有断掉。那么佛法里面讲禅定的时候，一定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真放下。啊，所以阿罗汉放下了执着，菩萨放下了分别，佛陀放下了妄想，就这么回事情啊！彻底了解事实真相，这问题解决了。啊，如果不到这个境界，这问题永远没法子解决。那么现在难在哪里了？现在难在大家不修定了。啊，世尊早就说过了。啊，这世尊也是预言家。你看三千年前他就讲了。啊，他走了以后一千年叫正法时期。第二个一千年呢叫相法时期，以后一万年叫末法时期。啊，正法时期啊，戒律成就，规规矩矩的依教奉行都能成就。相法时期啊，人心就不行了，就差一等了。啊，单单持戒不能成就，要修定。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啊，是佛灭度一千年，正好相法时期。啊，禅定在中国大行其道啊。啊，那么现在佛灭度以外国人讲法吧，2550年了，末法了。啊，中国记载的时候就3000年了，啊，当然更是末法了。末法一万年的过了一千年了。末法时期什么现象呢？人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所以不能修禅定啊，定不下来呀。啊，所以佛说净土成就。啊，真正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行。凡圣同居土啊，是决定得生的。啊，生凡圣同居土就是成佛。啊，所以这是一生成佛的法门啊。啊，那么危机意识一定要有。啊，现在我们眼看的这个现象，那我们对于圣贤的这个经教要加紧努力的来学习。 啊，这是什么？求知啊！啊，另一方面呢，要懂得加紧努力的学放下，这个才如法了。如果一昧去求知，不放下了，这叫世知变从啊，这就是世间法。世间法解决不了问题啊，一定要出世间法，你才能解决问题。自己问题解决了，你可以指导别人如何能够啊趋吉避凶啊，能够啊免除这些灾难，你才有这个能力。如果你自己没有契入境界，你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啊，这真修行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危机四伏，危机已经浮现在面前了啊，不过阔晓家给我们讲了大概十年啊，十年到三十年，那十年的时间足够了。我们念佛取西方净土的时候，我们估计三年顶多到五年我们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们不会悲观了，我们不会消极，我非常努力的来干了啊，三年到五年我们自己成就了啊，我们自己成就，如果成就的人多，这个世间有福的人多啊，灾难虽然不能够完全化解，确定可以减轻啊。灾难的时间，科学家说大概十年会现前，我们可能把它再推迟十年到二十年三十年，我们认真努力，自己得度也能帮助苦难众生啊。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理论与方法下面一个问题，这人类正处在重要时刻，当前无论政治制度如何，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各国各民族都面临了三大矛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生与人心尖锐的矛盾啊，这是不是佛学所说的末法时期的突出现象？如何化解这三大矛盾？人类的希望和前景在何方？没错，佛法确确实实是有这个意思啊，是有这个意思，末法时期的现象啊，那怎么能怎样化解呢？化解还要靠圣贤教育的熏陶啊，所以拯救今天的世界，我很多年就说过啊，两种人能拯救世界，能毁灭世界啊，这两种人，哪两种人呢？第一个是国家领导人，第二个是媒体主持人啊。你看看电视网络主持人天天的教化众生，他教的是什么？如果他教的是圣贤之道，这世界就有救了。如果还是教啊，教导大家暴力、色情、杀盗淫妄，这个世界很快就毁灭了。啊，媒体是中立的，没有过失啊。啊，过失的操纵的人。啊，所以国家领导人要懂得善用媒体。啊，你比如在中国。中国古圣先贤教化底蕴深厚，这是世界其他的 这个国家地区所没有的。虽然呢，我们现在把它收获了，失去了一个世纪，跌印后啊，还很容易把它恢复起来，找回来呀！啊，所以国家真正能够培养一批好老师啊，好老师啊，真正是有德行、有修养、有学问。啊，不要多啊！能有两三个孔子出世，有两三个孟子出世啊，不但中国有救了，全世界都有救了。啊，那么现在可以用这个国家这些媒体啊，有国家领导人，他真正培养啊十几个。二十个老师啊，利用国家电视台啊，每天能够播放两个小时啊到四个小时啊，教学啊，讲经教学，把儒释道三家东西都拿来啊。啊，每一家两小时，儒家讲两个小时，佛家讲两个小时，道讲两个小时，每一天都有六个小时的教学。我相信不到一年，社会安定了，灾难化解了。啊，那么这个电台是向全世界播放的，啊，国家有这个能力，有这种便利。把它翻成各种不同文字的语言，对全世界播放，我相信啊，一年到三年，全世界都得救了。救世主啊，啊，救世主是国家领导人啊，私人困难了，啊，我们现在是私人在做。也有一个很小的电视台，啊，我们用网络有十几年了，用卫星呢有五年了，啊，私人影响力不大了，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有，啊，全世界确实。有不少人都在收看啊，能产生一点小的影响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啊，尤其我到澳洲之后啊，有这个机缘啊，代表澳洲，代表学校啊，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我总是希求有国家领导人真正明白这桩事情，了解这桩事情，认真去做，再小的国家他都能救世界啊，都能够啊带给自己国家的安定和平啊，带给全世界的化解灾难啊，恢复啊和谐，不是做不到啊啊，好好的培养啊十几个二十个老师就足够了啊。那么这是化解危机不二法门啊， 除了圣贤教诲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啊。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做这个实验啊，证明有效啊，古圣先贤的教育有效啊，能把人的良心换回来。底下一个问题，这个法师说过，如之根啊，这个佛之根呢在如，请进一步说明啊，佛跟如的关系。这个我们在讲习里头讲的很多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地区啊，接触过这个学佛的同学啊，很多让我们深深的感慨的啊，表面上都在学佛，实质上呢我们距离佛很远很远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啊。从前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如果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理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因果没有了，道就没有了。那你现在无论在家出家学佛的，不讲戒律了啊，连摄善都不讲了啊，道呢也不讲因果了，这是个悲哀的事情啊。佛跟儒道的关系很深啊，这是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中国佛教不修小乘了啊。诸位要知道，佛世尊呢在佛藏经里面讲过，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释迦牟尼佛讲的啊，学习要有次第啊，一定要先学小乘 啊。所以小乘经传到中国来很丰富啊，跟现在巴利文经典的时候比较一下，张家大师告诉我，巴利文经典比中文的这个阿含经啊，大概只多50部的样子啊。阿含经里面差不多也将近3000部啊，3000部差50部，你就想想看，中国这个小乘经翻译的多完整。啊，可是从唐中叶以后，中国人不学了。所以历史上有陈世宗，有居士宗，这是两个小乘宗派。啊，中国10个宗啊，两个小乘啊，8个大乘啊。到宋以后啊，这两个宗没有了，变成历史名词。啊，小乘没人学了，就学大乘啊，这是不是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呢？什么原因呢？啊，于是我们明白了，中国的佛教是用儒道代替小乘啊。你看看过去，无论是在家学佛出家学佛，哪一个不念45经，哪一个不念老庄，这就知道啊，儒跟这个佛跟儒道啊不分啊。 啊，通通都学啊，学得很认真呢、啊，那就做基础啊。所以儒道的基础，学十善业道、学戒律，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过去有真正的佛，有真儒啊啊，现在呢，这都是这慈禧太后以后啊。啊，儒家不学礼了，礼不要了，佛家戒不要了，才有今天这种的乱世啊，混乱动乱啊，灾难频繁的局面出现了啊。你明白这个呢，你就晓得儒道是佛学的基础啊，佛法是四道，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我们这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提倡了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勉励同学扎这三个根，儒释道三个根，这三个根扎下去了，做好了啊，要求自己百分之百的落实，然后无论哪一部经论，你所喜欢的一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决定成就啊，没有不成就的。所以圣人是学出来的啊，佛菩萨也是学出来的，问题只要你会学啊，你掌握到原理原则，锲而不舍啊，学释迦，学孔子啊，不学孔子求做官，那个不学的，学孔子的教学啊，孔子是有意去求个一官半职啊，周游列国的目的在此地啊。释迦牟尼佛没有，释迦牟尼和王位的舍弃掉了啊，专心做学问啊，这个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这是乐在其中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第七个问题，就是法师说过，佛学与学佛、儒学与学儒不同的问题啊，希望进一步的来加以说明。这个也很简单啊，儒教我们啊，是这个学习的次第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行。如果你对儒啊只有博学、慎思、明辨，没有都行，这就叫儒学啊。做学问嘛，你自己没做到吗？啊，你自己纵然是儒家的学者啊，儒家的博士啊，甚至于这个博士班的导师，你家不和，父子不和，兄弟不和，邻里不和，你是搞儒学。如果你真的学儒呢，你一定是独行呢、啊、你做到了，从哪里做起呢？各物致知，你从这里下手啊啊，然后再进一步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你说你一家和睦啊？啊，你的邻里乡党看到你们这一家人羡慕啊，那叫学儒，所以这个不一样啊。佛也是如此啊，佛家讲的信戒行正啊，讲四个。如果你只有信戒，没有行正，这是佛学。如果信戒行正通通具足，这叫学佛。啊，那么再简单具体的来说，学儒从哪里学起？从礼学起，从弟子规。弟子规是属于礼呀，啊，基本的礼节呀，啊，基本做人的规矩啊，你通通都能做到了，是学儒。如果连弟子规都没有做到，你是儒学。在佛法里面呢，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完全做到了，你是学佛；十善业道没有做到啊，你是佛学。这就很清楚了，很明白了。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法师提倡伦理道德教育啊，倡导学习弟子规，这是基础，非常重要。请问法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啊，要有什么样的要求？现在许多年轻人问啊，活着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活着？对他们要怎样开导？现在在中国国内的政策啊，如准许教学了，公开教学了。佛跟道呢，还是宗教，不可以公开，只限于在道场啊，在寺院里面可以学习啊，寺院之外啊不可以。所以现在呀，在中国学习只扎一个根，弟子规，扎一个根啊，另外两个根的时候必须自己学习啊，自己不学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根啊，一个根肯定没有三个根坚固啊啊，三个根深厚啊，真叫根深蒂固啊。那么这个根非常重要啊，基础有了，再进一步是什么呢？这个我们都说过啊，进一步儒释道这三家的东西，你选择一样啊，一样是一部经一部论啊。你比如说儒家，你选一部论语，好好的学十年。中国古人讲嘛，十载寒窗啊，一举成名啊，你好好学十年啊，十年呢一遍一遍的认真学习，而且提出报告，讲学啊，讲论语啊。所以我想的想象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有十个人啊，真的是有志一同啊，十个人每一个人学一样东西，就十样东西啊啊，学论语的，学孟子的啊，学大学中庸的啊，学礼记的啊，学老子的，学庄子的啊，学金刚经的，学无量寿经的啊，一个人搞一样，期限呢都是十年啊，十年啊，可以大家在一起学习。每一天呢，自己做半个小时报告，我今天一天所学研究的，我提出半个小时来做报告啊。那我报告的时候，我们九个同学一起听啊，每个人做报告大家都一起听。虽然我专门学这一门呢，别人所学的东西我都听到了 啊，这个对自己还有很大帮助啊！啊，融汇到自己这一门东西里面来啊！啊，那么一样东西大概做一次报告是半年，那么一年的时候你就两遍，十年就20遍了。啊，不断反复的学，那我们的报告厅就是我们的讲堂，讲堂就是摄影棚。啊，所以讲堂的时候，我们可以全程的这个录像，啊，那么你的报告，啊，透过卫星，透过网络，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听到。啊，十年之后啊，你成就了，你的人生的意义、价值都有了，你这些问题全没有了。啊，你会学得很高兴啊！十年成就之后，虽然你没有形式上的大学啊，没有形式上的这个学位，你所学习的报告的时候，就是你的成绩。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看，都有很多人在听。到你一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啊，汉学系的都争着聘请你做导师。这是什么呢？这《三字经》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这最高的指导原则，教之道贵以专，学之道亦如是啊！啊，专攻一门啊！你看古人没有这些工具啊，没有卫星，没有网络啊，关起门起来的时候学十年啊，这是闭关了，十年寒窗啊，独善其身啊。现在有这个工具，每一堂课全世界人都能够分享，尽善天下啊。现在我们一开头就能够独善其身，又能兼善天下啊。所以哪一个国家领导人要能这样做，他就救了全世界啊，他就是今天的救世主啊。啊，找个十个人，你看每一天的报告5个小时，一个人半个小时吗？有5个小时吗？啊，上课啊。如果是10个人的话呢，那一天的报告的时候啊，20个人的话就10个小时。啊，这个在网络电视上传播的时候啊，真的那个效果不可思议啊。啊，国家这样做的时候，全国人有福了，国家民族有救了，全世界人有福了啊，世界的冲突能化解啊，安定和平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不会超过3年，天下太平啊，什么样的冲突都化解了。这个是在这个基础上就这样更进一步啊。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呢，汝跟佛人同境界之一同，这个问题我暂时不答复啊。为什么呢？在我们讲习里面说讲过太多太多啊，你们从网络可以看到啊，从我们这里流通的这些光碟通通都能看到啊。这个汝跟佛相通的地方非常之多啊，那不同的地方呢，就这么一点点。佛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汝没放下啊，汝只能讲克制啊，尽量减少欲望，佛法要把欲望全断掉啊，不同地方在此地啊。第十个问题是，当前社会上为什么对于儒家的修身很不重视，请法师分析原因啊。这个原因我想诸位 都清楚，都明了，那就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我们在这100年当中啊，收获了，没有能够继续沉船，现在找不到船人，所以希望真正有志于传统学术的年轻人，真正发大愿心，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要立志做圣人，做贤人，不要立志去做富贵人，才能够自救救世。这个问题是怎么解的？第四，在这，下面这个问题问的是第11个问题，前世的记忆会否出现在今世，若出现的时候又做如何解，这个问题有这个现象有很具体的给我们解释的，美国的这些心理医生我想卫斯的书很多人看过，他这个书里都说得很详细。还有一个凯西这也是个传奇人物，他的报告里面对这个事情说的很多你如果说是多看看了，你就能够了解了确实是有人有前世，人有轮回，有因果报应这是外国人说的。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在非牟利机构工作是否可以领薪水？薪水的标准如何？如果单位里大部分是义工，但自己因客观条件不允许，必须领薪水，虽很欢喜这份工作，但总觉得有压力请老法师开始。这个非牟利的机构，如果要能够长时期延续下去，那么这个工作人员呢，必须是要拿这个薪水，至少呢，他能够养家，他的心才能安定。那我们在30年前我在台湾创办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是在政府教育部立案的立案的时候，教育部的这些官员就告诉我，他说法师，你这是非牟利的机构， 里面一定要用啊，这个职员呢要用专业的，一定要给薪水，你才能长久下去。如果完全用义工啊，你这个事业啊不长久。啊，我接受他的建议，他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们的薪水呢，比外面薪水低，这是真的。啊，但是呢，可以养家。啊，工作人员他才安心呐。啊，而且我们的章程里面呢，还有一条，啊，那就是在这个机构工作25年，我们会送他一个单位的房屋，啊，是给他能养老，啊，这一点我们现在做到了，啊，很多在那说，等于说终身在我这个单位工作，啊，做了是25年以上，啊，很辛劳，啊，他们的能力要是在其他地方就工作了，他可以拿到很好的待遇。等于是义工啊，啊，所以义工必须能养家了，必须能生活下去啊，这一定要照顾啊，啊，所以这是应当的，不应该啊是有压力，有压力的时候，那你工作就做不好了，啊，认真工作，啊，这是应当的，啊，在某一个地区。应该按某一个地区的这个法律这个程序来做啊，这样就很如法啊。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开理发店，常常接触一些新鬼的人干扰我，请问应该怎么办？这些事情社会一般人呢看作是迷信，可是在中国在外国啊，这些事实常常有啊，啊，那么社会也有报道，总把这个报道啊，这是不能思议的事情，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报道的分量相当大啊，有同学把这些报道啊在报纸杂志上剪下来，贴成这么厚的一大本，送了我2本啊，内容非常丰富啊，几乎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地区都有这些报道。那么从这些证据来看呢，你不能说他没有啊。实际上我们国内国外的道场也经常有这些事情啊，那遇到了你要懂他，跟他沟通啊，他来干扰你，跟你一定有缘分啊，你必须要了解他，帮他超度啊，或者跟他讲，我给你送多少步地藏经啊，送多少步十善业道经啊，回向给他，劝他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事就化解了啊，他以后不再干扰你了啊。底下这一个问题说，子孙没有道德，不忠不孝，有人说是战乱中死亡的祖先捉弄后人，请问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学佛人应该如何化解？这个说法没道理啊，决定不是祖宗来找后人的麻烦啊，而是什么呢？这个不忠不孝没有道德是教育问题啊，从小疏忽了，没有好好教他啊，如果好好的教他的时候，人之初性本善， 没有教不好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相信啊。这个道场办法会可以请魔道众生来参加吗？可以，请他来参加，超度他啊，一同来参加了，念佛求生净土啊。魔道也很苦啊，跟人道差不多，造业也很重，也很不容易脱离啊。有机会的时候，所以我们法会是六道通通都度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素闻都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里面就包括他们。下面一个问题啊，简单说说，说道场的钱是释放来的，可以用来捐给贫困居士应急吗？这个不行啊，道场捐助的钱，他这个开销的章程上有规定的啊，在章程上可以用一部分作为慈善救济。行，如果有这个科目就行，如果没有这个科目不行啊。有这个科目慈善救济行啊，特殊情形之下有可以通融，像印光大师啊，赈灾的时候他们这个弘法社没有这一条，但是灾难严重的时候他把印金的这个钱拨一部分呢，那就救灾。这个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护灾啊，上海啊护国惜灾法会里面老法师的讲演里面记载的啊，有这么一回事，特殊情形啊。所以佛家是慈悲为本呢，方便为本啊，特殊情形是可以的啊，不是特殊情形不能够随便开源，那开源也要董事会通过啊，不可以一个人做主，一个人做主他要背因果责任。今天时间到了，下面呢还有不少问题啊，还有不少问题，我想我们留在下个星期再解答。好。